各位弟兄姊妹，主里面平安。我从9月1号承接住潘牧师的岗位，到而家以堂主任的身份和大家讲道，我都有很多要习惯要适应的地方。对于我来讲，香港堂确实有很多很多关系和感情。我从中学时期参加香港堂的少年团契，踏入社会工作之后参加青年团契，到1984年洗礼，1986年呢是接住黄永辉弟兄做青年团契的团长，到1989年呢就接任梁开健弟兄担任团契教育组的组长。这个组后来变成宣道培训、联系关顾和文字出版三个事工。而我自己第一个的全职侍奉岗位就是1998年的7月，当时堂主任李炳光牧师开展了不再低迷这个事工，我就担任这个事工的专责干事一年的时间。之后我转到总议会办事处去侍奉，有四年的时间。这四年我都在循道卫理大厦出出入入。2003年我入读神学第一个的学年，我用神学生的身份在香港堂实习。我的婚礼、我的女、我的仔的洗礼、坚信礼都是在香港堂，而同我一同成长、彼此关顾、互相支持的群体大部分都是香港堂的弟兄姊妹。所以香港堂可以说是我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现在回来侍奉，身份上有转变，但对于香港堂的人和事的情谊却是没有改变。刚刚我用了400个字去介绍自己，让弟兄姊妹可以去认识我。这个介绍可以说是我生命历史里面的一部分，其实还有很多日后有机会和大家去分享。我亦都期待咧，系能够听大家嘅故事，彼此认识。呢啲我唔能够再改变嘅历史，塑造咗今日嘅我，对我系极为重要。我每一次谂翻转头，讲翻转头，我都睇到上帝嘅带领，发现佢赐予俾我种种嘅恩典。今日旧约嘅经课《出埃及记》第12章。就是一个上帝指导以色列民必须要常常纪念、世世代代都要守的节日，并且要成为永远的定例。这个是耶和华上帝吩咐定立的节日，逾越节。通常我们会在受苦节前夕设立圣餐崇拜之前去进行一个叫逾越节的晚餐。耶稣受难前所谓的最后晚餐，就是同门徒共进逾越节晚餐。有参加过的弟兄姊妹都会明白当中的意义。无论在晚餐或者崇拜里面，我们都会读这段的经文，我们不会陌生。这段的经文在这里是上帝直接的吩咐，包括食物的准备、怎样去进食等等的规定，各样代表着什么都讲得很清楚。讲到原来上帝在那晚对埃及所有的假神施行审判，上帝会走遍埃及地，将一切投生的无论人或者是牲畜都会击杀。与此同时，上帝恩待和拯救以色列民，只是他们要用逾越节羔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面，当上帝见到这个记号就会逾越那间的屋。第13节是这样讲，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施行毁灭。耶和华的逾越对于以色列民来讲是非常非常之重要，因着上帝的恩典，他们可以避过这场的毁灭。我们今天去读回头， 会不会觉得跟自己有些距离，没什么关系呢？讲到纪念，今时今日我们的确有很多东西要去纪念的，最简单的就是生日、结婚周年等等，这些是大日子来的。近日我发觉很多年轻人会去纪念他们一些特别的日子，例如他们第一天约会啦，正式示爱拍拖啦，求婚的日子啦，这些的纪念有可能是一周年的，但是现在有些人会用100日、200日这样去进行纪念。由于疫情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出外旅行了，以往我们一年去四五六七次的，有人会将他一年前两年前去过哪个地方那些旅行相 post 出来以作纪念。做爸爸妈妈的呢，会纪念仔女出世100日，或者呢他第一次呢是学游水，第一次揸笔写字，或者是第一次呢离开父母可以独立去做某一某些事情这样。当然有些人呢会纪念父母亲啦、长辈啦、好好的朋友离世的日子。如果我们有用开 Facebook 的呢，就会知道啦， Facebook 会提醒我们的，跟某个人某个人呢会成为朋友啦，几多周年啦。想不想呢公开返一啲呢当年你哋曾经 post 过个相啊，咁样以作纪念。我哋纪念嘅方法呢，或者会就咁出个 post 啦，会食餐饭啦，会切个蛋糕啦，咁样送礼物等等嘅行动。但係对于呢班人嚟讲，纪念係有特别嘅意思㗎。即係话嚟讲，对于其他人可能会觉得冇意思、无聊，咁都要纪念咁。去年十一月呢，我喺安息年，亦都系我第一个学期要交中期功课嘅日子。我同师母呢就庆祝三十周年嘅结婚。但因为功课原因呢，我哋只系去附近一间呢好细嘅餐厅食咗一餐，好简单。要等到十二月学期结束，我哋参加咗一个去德国嘅旅程。學習了張林琦的傳統，更加有機會在修道院住了幾晚，跟神父學習，又了解一間修道院的運作等等。而這個學習旅程完結之後，我兒子我女兒都來到德國，我們第一次在歐洲度過聖誕和新年的假期，一個很獨特的經驗，一個很甜蜜的回憶，一个对于我们家庭来讲很重要的纪念。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家人、好朋友的纪念日，我们会好好地记住，用各种的方法使我们不会不记得。现在的手机啊、电脑啊等等呢，甚至社交媒体呢，都可以帮到我们这个忙。我们属灵的家庭有什么值得去纪念呢？四年前2016年，弟兄姊妹一定会记得的，香港堂的建堂80周年联合感恩崇拜呢，就在修顿室内场馆去进行。但是我更记得的是再早一点，香港堂庆祝50金禧的时候，1986年整年12个月呢，每一个月都有一些事工纪念活动，其中一个周六晚上呢，就是全堂性的歌唱比赛，有个人组有小组啊，咁啊今日帮我哋司琴的杨慧玲姊妹呢，都同阿梁开健呢唱呢个每一个晚上比赛的，当年有全契一起呢去比赛咁样。我点解咁清楚三十几年前嘅事呢？因为当晚我做歌唱比赛嘅司仪，係呢吴增远妮姊妹呢叫我帮手嘅。另一方面，在个人的宗教信仰层面、属灵生命之中，或者我们和上帝的关系等等，我们又会不会去纪念、去庆祝呢？例如我们自己的决志、洗礼的日子、和上帝相遇的时刻，我们有没有去回想呢？有没有刻意去记录上帝怎样赦免我们的罪债、拯救我们渡过难关、 赐我们新生命的事实等等，然后去纪念去庆祝呢？耶和华上帝要以色列民世世代代纪念上帝的逾越，即是免受击杀投生长子的灾殃。逾越节作为永远的定例，目的是上帝拯救他们的事实要被歌颂，要被传承，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好肯定以色列民肯这样年年纪念上帝在他们民族中间做的这件事，一定会谦卑下来，并且真诚敬畏和感谢上帝。同样，我们愿意纪念上主在我们自己生命之中所做过的种种，怎样拯救我们和保护我们，我们同样会谦卑下来，归荣耀给天父。相反，如果一个人自己认为自己之所以成就是多年努力的成果，信仰使他成为一个好人，但是工作赚钱都是要靠自己的。有些人认为我够经验、有智慧、肯努力，就会在工作上和事业上是得到成就。当然，我们不能够否认一个人勤奋工作加上累积而来的经验和智慧会比其他人优胜，但是如果不是上帝赐给人有生命，保护我们免于祸患病痛以及种种人为和大自然的灾害，我们可以仍然是一事无成。过去大半年，我们深深体会到在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影响之下，人可以做的其实是极为渺小，甚至可以说是无能为力。上主日，潘牧师用堂主任的身份和我们临别赠言，激励我们务必要依靠上主的大能大力，提醒我们自认猛人的更加要放下骄傲，谦卑下来，全然献上为主所用。我认为这个提醒对于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十分重要的。当我们回顾上主如何感动一位英国巡道会的义务教士，他对中国人的灵魂得救着紧而自费来华宣教，几经波折，最后却可以在香港开基立业，创设教会，这个属灵的家香港堂，经历过战乱，种种的社会变迁，全赖上主的保守，能够逾越一切的难关。弟兄姊妹，同样我们都需要并且时常回想上主如何保守带领我们逾越种种的困难和挑战，包括生活上高低起跌、软弱过犯，从我们罪性的围牢境况之中释放，成为今天的自由人。日后我们可以加多一项，上帝如何去保守我们逾越度过新冠肺炎的日子，让我们常念主恩，并且成为一个个人的逾越节。今日经课新约的书信是讲到基督宗教稿核心的课题爱。保罗在罗马书教导信徒要彼此相爱，这个似乎是老生常谈，都不知讲过几多次，讨论过几多次。的确是，若然我们这个爱的群体不讲爱，感受不到爱，我们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欣羡、去向往和去坚持呢？但是当我们诚实面对自己，发现自己在爱的实践这个功课上面还有很多很多进步的空间。我们明是明白的，头脑上知识我们有的，但是做出来却是有困难，甚至乎很多事是做不到。保罗在第十三章九节讲了四个不可：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这几个诫命都跟其他人的财物有关。在当时的处境来讲，妻子 包括在男人的财物当中，另一个男人是不能够去侵占的。这些不可的诫命给我们一种是被动的感觉。保罗在这里跟着讲更主动的方法，包括不对邻人作恶，他更进深一层，爱邻如己，爱护邻人如同自己。按照保罗的讲法，人如果能够这样做，就成全了律法，即是说是实践满足了所有的律法了。我们在这里立刻记得福音书的记载，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来试探耶稣，问耶稣律法之中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耶稣这样回答，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最大的，且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也如此，就是要爱邻如己。这两条诫命是一切律法和先知书的总纲。我们不会怀疑保罗在罗马书所讲的爱邻如己是出于耶稣在福音书的教导，但是保罗在十三章的八节引入多一个角度来对爱人这个课题给我们理解。保罗说，你们除了彼此相爱，对任何人都不可亏欠什么。这个表达方法，除了，这里是除了彼此相爱之后加多了好像一个条件，我们当然要期待后面讲紧什么这样。这个条件接触的就是说，对任何人不可亏欠什么。这里想表达什么呢？不可亏欠给我们一个跟钱银有关的感觉吗？向人借钱，我们不还给人，就是亏欠了人家了。或者有些事我们应该向人做的，不过我们没有做到，就亏欠了人了。有时听到人家吵架，我真的欠了你的吗？这样，或者我当欠了你了，这样。是不是这里保罗的意思呢？吕振中的译本说，直接翻译希腊文圣经那个版本这么说，除了彼此相爱，对任何人都不可欠什么债，都有金钱债务的意味。但英文 NIV 版本呢，让我们更加明白，那里这么说的， Let no debt remain outstanding except the old continuing debt to love one another。 译法我就是说，不可有未偿还清的债务，除了是那欠了人而还不清爱的债务。对别人来说，善待他爱他，原来是我们欠人还不清爱的债务。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爱身边的人，爱邻舍，有更多一重的理解。保罗教导我们，不单止要不伤害人，不拿走他属于他的礼物，他的财产，更加要我们积极一点，主动去爱人，为其他人着想，为其他人的好处益处而做更多。这个更多包括是我们自己有损失不方便，我们亦都愿意。因为保罗按照他的意思，我们每一个人都欠了其他人爱的债务。弟兄姊妹，会不会觉得这个保罗这个教导有点难为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欠债还钱是天公地道的，我们知道，但是如果我没有欠了你，我为什么要还呢？我自己有一个搭火车让位的经验。那次上到火车呢，有很多空位，咁就梗系坐低啦。我记得坐低嗰阵时咧，右边咧，右手边咧，仲有一个空位嘅。咁我惯常做嘅动作就系同大家一样啦，攞手机出嚟碌啦咁。到咗下一个站咧，好多人上车，有一对唔好算咧太老嘅，相信系夫妇嘅上车入咗嚟。 男嘅有啲紧张，指示个女咧快啲坐喺我右手边呢个空位嗰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我就起身让呢个男士可以同呢位女士咧都有位坐啦。咁呢个我认为其实好正常嘅做法，冇咩特别。但系呢位男士咧，连一句多谢或者点头示意都冇，亦都冇望过我一眼，就坐咗落我原本坐喺个位咁。我自己为呢一个咧，系我认为咧冇礼貌回应嘅男士咧，感到有啲激气。我心里边谂，早啲咧，我坐耐啲，等到咧其他有更有需要嘅人入嚟车厢咧，我先让座。但系好快我就反省，我让位呢个行动本身就是一个好平常嘅做法，冇咩特别需要人咧去赞赏或者讲多谢。而我有这个希望人地对我有回应的需求呢，纯粹是我自己内心一种的感受来的。做一些的事需要人知道和人认同。我觉得自己很丑陋，竟然为一个我原本可以归类为善良或者行善爱心的行动而气愤，为一个我不懂得的人而嬲怒。保罗在爱伦如己这个教导之后，他用一个还有去继续提醒我们。他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他用主耶稣第二次回来代表时间紧迫，叫我们行事为人要端正，并且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保罗用应该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并且建议我们除去暗昧的行为。黑夜白昼，睡梦醒来，过去的暗昧如今要在白昼中披戴主基督，即是学习耶稣基督的行事为人，包括爱邻人，好像欠了人的债务一样，爱的债务，还有在弟兄姊妹得罪我们的时候回应的行动。今天的经课福音书马太十八章十五到二十节，编辑圣经的人在这里加了一个标题，如何对待有过错的弟兄。相对于爱邻人，耶稣的教导更加埋身，更具挑战性。耶稣开始这个教导，他用了一个假设性的处境，若是你的弟兄姊妹得罪你。如果我们看回第十八章的开头，我们就发现这个教导的背景是因为门徒来问耶稣天国里面谁是最大，显然是门徒之间有一些争论解决不了，就一起来到问耶稣。经文告诉我们知道，耶稣用拒绝罪的诱惑和迷羊的比喻来引出今天的经课，信徒之间的相处有冲突有纷争，甚至得罪自己的时候怎样去处理。耶稣具体地列出四个连续性的或者递增强烈性的步骤。第一，他同你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处，如果他听你的话，你就赢得这个弟兄了。如果不听，你就去带另一两个的人去，应该是弟兄姊妹来的。任何指控都要凭两三个证人的口述才能够成立。如果都是不听，就去告诉教会听。都是不听教会的话的话，就当他看成外邦人和税理。四个步骤很清楚的，首先是单对单，希望对方能够明白反省回转。如果没有效，就几位同辈的，可能因为之后呢讲到是教会的，都不收效的话，就讲给教会听，领袖来的那班教牧同工来的，要务教士来的，有位置有代表性有公信力的人士了。上面的步骤完全都不收效的话，就到最后一个步骤，当是外邦人碎利了。 耶稣这个教导很清楚，但当中有两个大原则我们必须要记住。首先，所有这些步骤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跟这位得罪你的弟兄或者姊妹复和，要得着他，代表着要跟他重修关系，恢复回主内一家的真实意义。我相信教会的群体当中，大家意见不尽相同，有时感觉被冒犯，有人得罪自己的情况呢，事实上是会发生的。问题在于我们怎样去处理这位被冒犯或者是我们自己被人得罪的心态。另一个原则就是从耶稣讲到，所有的步骤做完之后，如果不收效，就将它当成碎利或者是外邦人看待。我们可能会误解，从今以后不需要和这位是认为冥顽不灵怎都不肯悔改的弟兄或者姊妹呢去交往了。但是从几卷福音书我们知道，耶稣从来没有放弃过当代人认为是最大恶极的税吏，同埋认为没有得救的外邦人。耶稣呢刻意经常走进他们当中关心他们，很具体地跟他们吃饭，代表着接纳他们，用爱心行动去感动他们，以致他们最终肯悔改回转。我们知道在这个教导之后呢，就是彼得问耶稣关于饶恕人多少次才对啊，这个的记载。耶稣经典的回答我们一定知道，不是到七次，而是到七十个七次，代表着一个恒久的宽恕。与此同时，耶稣所提出和得罪我的弟兄姊妹复和的步骤，是要邀请主内弟兄姊妹一起去协助修复这个关系，不是来帮口指责那个当事人，或者加强自己的气势，希望赢面多一点。耶稣在这个段落的教导最后一节二十节是这样讲的，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你们中间。解释到这些复和的聚会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进行的，有耶稣基督的教导、恩典和保守在当中。当我们记得耶稣基督怎样亲自示范饶恕的功课，包括在十字架上面成就的功夫，我们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够饶恕其他人呢？潘牧师在上个礼拜讲道之中去提到，香港堂的弟兄姊妹自从2015年开始很努力拆毁中间的墙，重新启动沟通的门，重修弟兄姊妹的关系，并且定定往后发展的路向。我听起来就很感动，作为一间堂会的主任，见到弟兄姊妹意见不同，会争拗，离开群组甚至离开教会，是最伤心不过的事。若然弟兄姊妹经过沟通，互相谅解，在嘴里面能够放下成见，在不同的意见之中仍然坚持合一，保护基督的身体不致分裂，这个是最理想、最成熟的做法。教会今年的主题，我们是上帝的子民。第三季的季题是以爱复和，九月份的分题宽恕包容。我将两者结合成为我讲题的下半部分，以爱包容。要做到以爱包容，我们没必要常念主恩，是上主的保守和恩典使我们能够逾越生活之中种种的难关，是上主透过基督的救赎我们明白祂的大爱和恩典。故此我们以爱还爱， 用上主给我们的爱去爱邻人，去偿还那些爱不还不清的爱的债务。当有主内弟兄姊妹得罪自己的情况出现，我们用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内和解步骤，尽力去疏解以求复和，以求得着这位弟兄或者姊妹恢复主内一家。而恒久宽恕的得力来源，乃是常常回溯上主在我们生命之中怎样带领我们与种种的难关，带领我们经过渡过种种我们认为没可能渡得过的困难。这个是我们生命之中的愉悦，让我们同心祈祷。慈爱上主，我们满心感谢你，你给圣经的宝贵的话语我们，在今时今日我们可以研读，可以成为我们路上的指引。主，我们回溯你在我们生命之中种种的恩惠，我们时刻纪念，也都包括我们在危难的时候，在最低沉的时候，你仍然是带领我们逾越，让我们谨记这份的爱，以致我们可以懂得爱身边的人，包括一些我们不识的人，包括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甚至乎得罪我们的主内弟兄姊妹。主，让我们明白以爱包容，常念主恩这个深奥的道理。人的说话讲完，求主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生命之中，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